Welcome to In Into
Music. Hello， 欢迎来到音音有待制，
为你带来音乐大小事。
我是 V 编，
我是 K 编。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音乐跟摄影。那一开始，我想先问问 V 编，就是你会觉得音乐跟摄影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音乐跟摄影哦，就像音乐，有人说音乐是时间的艺术，然后那音乐跟摄影，他们应该都是记录下那种短暂时间的一瞬间的一个艺术呈现的方式。我觉得他们同样都是艺术的一种，然后因为有些音乐家可能他们已经习惯被观看这件事情，然后就会觉得说在他们表演的时候好像都很自在，然后很从容。可是呢要他们拍形象照啊，或者拍平面照片的时候，尤其是盯着镜头，好像有一些我有看过有一些音乐家就比较尴尬，然后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又想要一张椅子着想把自己安置在上面，有点紧张的感觉。
哦，这个真的会，就是他们会来的时候，明明就是在讲自己，都可以讲的很多，
对对对，
但是真的要拍照，他们好像还会忘记这件事情，或是不敢面对镜头之类的。
对，然后就有种微尴尬。我就觉得摄影师好像在其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也许可以让他们放松一点或自在一点，然后拍出他又专业然后又漂亮的照片。
哦，那我自己会觉得音乐跟摄影就是。他们其实呈现出来的东西都是表面的一部分吧，就他们可能想要表达的意义是在存在于照片之外，然后这是我觉得音乐跟摄影蛮像的一个部分。对，就是他可能演奏家在弹奏，但他们其实想表达的东西是更深刻的，譬如说作曲家的意境啊，或者是演奏的意境。然后摄影可能也是，就虽然他是捕捉瞬间，但是可能他背后想要呈现的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或者是他自己喜欢的风格等等的。对，这是我觉得音乐跟摄影还蛮相近的地方。
表象之外的那种真实意义。
哦，没错没错。
那 K 编，你有很喜欢的摄影师或摄影作品吗？感觉你蛮了解。
我自己很喜欢一个是他叫做富安准久。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乒乓球桌的摄影机，对，我不知道等一下来的来宾知不知道这个，但是我自己蛮喜欢，因为它就是拍摄乒乓球桌，然后上面会有不同的人物还有季节，所以就是蛮喜欢它跟时间之间所造成的关系，就是还蛮迷人的。对，然后它背后故事蛮有趣的，是因为那个摄影师他曾经遇到一只狐狸，然后他就追着它跑，然后结果狐狸是最后是停在乒乓球桌上，然后但是呢那只狐狸它就这样离开了。
然后
就是本来摄影师想要再拍它，但狐狸跑掉，然后这第一次，然后后来狐狸又跑掉了第二次。
跑掉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就离开了它的视线范围，就
那
个地区。对对对对对。对，总之就是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
哦，所以他那一本就是都围绕在狐狸跟桌子之间的关系吗？
哦，对，但是狐狸照片很少，他其实主要是拍桌子上面不同的人，然后还有季节的转换。
哦，听懂了。
对，就蛮有趣的。那你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啊，我关注的比较少哎，可是是以前上过一个导演的课，然后他就带我们看了一些影像照片，他就推荐了一个在大安区忠孝东路那边的一个卖摄影集的书店，它叫什么 Moom M-O-O-M。 对，然后我就常常上脸书看他们免费的照片，虽然我没有买过了。然后就觉得很喜欢那种日系的，或者是拍一些城市光影类型的作品。
就街景上面。
对，很喜欢城市街景。
哦，了解。那为什么要聊音乐跟摄影呢？是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他就是在古典音乐摄影，然后还有人物形象照以及棚拍上面都有相关经验。我觉得这领域还蛮酷的，所以今天就想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就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博安。
Hello， 我是博安。
Hello， 博安。
Hi。
Hello。
对，博安今天来上节目，心情怎么样？
心情很放松哎，回到老家的感觉。
那会想念过去在这边工作的时光吗？担任正职的时光。
对，还不错啦，跟现在的工作都蛮喜欢的。
了解。那因为听众朋友可能不太认识博安，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先来个快问快答。
好，想先了解一下博安，你最喜欢的食物是？
第一题就这么这个深入人心是吧？食物我喜欢吃很多，所以我才会这个体型这么圆润。嗯，但是 我最近刚从欧洲回来，然后我在欧洲的时候疯狂吃了非常多的烟熏鲑鱼。
哦，你喜欢吃鱼类哦？
我还好，可是我很喜欢吃烟熏鲑鱼，就是早餐
就特别喜欢
，buffet都会有那个烟熏鲑鱼，然后人家就是一小罐一小罐放在那边，我就拿五罐回来。
那哎，你们有去德国对吧？
对，我们去德国。
那有吃烤香肠吗？
哦，有。
哦，怎么样？
好咸啊，但很好吃。嗯
嗯，好好好，
嗯，听起来什么都喜欢，确实是这样。
对，
没错。
好，那第二个就我们聊到食物，那想问你有没有喜欢的国家？
喜欢的国家，
因为博安去过蛮多地方的。
没有去过很多地方，我是从疫情过后才开始发现就是出国很珍贵，然后就开始疯狂有时间就出国。那最喜欢的国家的话应该还是说是日本吧。嗯，因为我平常拍的照片就很喜欢留白比较多的照片，就是画面上比较干净的那种照片。那日本是很容易就做到这件事情的一个国家，就是很多地方都是很干净的画面，然后但是很有秩序，然后颜色也很单纯，对，所以我蛮喜欢日本这个国家。
嗯，我好奇想问一题，就是博安如果在日本拍路上的风景的时候，如果拍到人物是不是会比较有问题，好像小朋友们特别在意的事。
我是觉得如果在任何国家用不怀好意的方式去拍小朋友都是有问题的，在台湾也是。那自己个人风格的话是比较不会避讳去拍路上的人，对，那就算他看着我，我可能有时候也会拍他，但是我拍的时候我会尽量不让他觉得我在拍他。那因为我不想要影响他的个人生活，那我也不想要让他的例如说心里面有一种诶，我是被偷拍还是我是怎样怎样的，所以尽量都会以一个例如说观光客或者是一个拍摄整个城市风景的想法去拍这些人。对，那我觉得拍小朋友也好拍成人也好，其实都是有礼貌的去拍，然后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的话，我觉得应该都还好。
礼貌跟善意其实大家都是感觉得到的。然后想跟博安问问看，好了，我们要进入正题，你最喜欢的摄影机型号是？
最喜欢摄影机型号，我只有用过 Sony 的相机啦，所以我应该就是喜欢是 Sony的系列的相机，这样 Sony 赶快找我业配。
会想尝试看看其他的相机型号吗？
会啊，我其实蛮喜欢富士的相机拍出来的颜色。
那一开始为什么会选用 Sony？
因为我决定要好好的买一台相机来拍摄的时候是为了工作。那 Sony 的相机是算是在工作上很可靠的相机，后来就决定用 Sony。
既然聊到摄影机，相信你应该有你喜欢的摄影师。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以街拍来讲的话，我很喜欢的一个外国摄影师叫 Alan Schaller。他平常都待在伦敦，也待在英国啦。对，然后拍很多英国的街头的黑白照片。对，然后照片的风格就是黑跟白的对比很大，就黑的地方就是一片漆黑，白的地方就是非常的白。对，所以画面会看起来很简单，可是他想要他传达出来的东西又很有趣，比如说在拍倒影啊，拍一些可能奇特的人在做奇特的动作，但是整个画面又是很干净。对，我就觉得这样子的风格我很喜欢。
对，而且就只有黑白两个色调，其实要拍的好真的蛮不容易的。对，
感谢推荐，感觉会我会喜欢你，我可以去等一下查查看。
可以可以，很厉害。
然后想要请博安分享一下，就是你爱上摄影是一个瞬间的事，还是一个回看之后发现说，哦，好多的瞬间其实慢慢的造就现在的你。
我觉得摄影一直我其实我常常在如果看我的发文或什么，我就会发现我很喜欢把摄影说成是魔法。就是如果大家最近有看这个葬送的福利脸的话，对，他很喜欢收集一些无聊的小魔法嘛。我觉得摄影就有点像魔法，就是它有点像一个时间的魔法，它可以冻结很多瞬间。对，那有些东西是 你如果没有在当下照这张照片，那可能再过个十年二十年你就会忘记这件事情。其实那是比较长远啦，甚至有可能你下礼拜就忘记了。对，那其实拍照，开始拍照之后会发现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可能你经过很多的点的时候，你会对那个点有一些地点有一些特别的反应。例如说你可能只是经过一个公园，你经过了它十几次二十几次，你都不会对那个公园有任何印象，就是你可能它就只是一个路边经过的公园。可是如果你在那边拍到了一张你很喜欢的照片，例如说可能一个小朋友在荡秋千，然后妈妈可能在后面推他，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你拍到这张照片，你未来每次经过这个公园的时候你都会想到那张照片，然后你会记得那个当下可能为什么你会拍这张照片，或者是你这样做什么，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对，那摄影对我来说就有点像是这样魔法的瞬间，
就是因为一张照片然后喜欢上那个地方的那个概念。
哦，对对对，
有点像是这样，
更记录生活，然后又更活在活在这个世界的感觉，就不是这样子啊，随便看一看就路过了。我觉得，
突然觉得博安很浪漫。
欸，对啊，怎么会这样？
啊，好感性哦。
艺术家要有一点浪漫。我之前有一次，就还没有当全职摄影师的时候，就是我每天上下班都会带着相机，那就是会拍路上看到的东西。那其实以前就还没开始拍摄的时候，我觉得上下班很无聊，也就是去做捷运，然后捷运到公司附近走来公司，就这样，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对，可是开始摄影之后就会觉得，欸，原来这边早上十点会有一道光照在月台上，或者是哦，原来这个大楼跟大楼中间有一条这样很漂亮的巷子，对之类，就是会去注意这种小小地方。那我觉得这就是开始摄影之后才会去观察的东西。
真的对生活更加有意识。那好奇博安是，欸，你大学所学的是跟摄影这些媒体新媒体相关的吗？
我大学是读公关跟广告，所以你要说不相关也可以说不相关，那你要说相关的话，因为广告嘛，广告就是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我其实觉得我学广告跟我现在拍照的风格还影响蛮大的。对，因为那时候看很多平面广告的作品，所以如果我不知道看我的照片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好像很适合用在广告上，或者是有一些留白的地方很适合把字文字放上去。
对，
那我觉得有一点，可能有一点被那样影响，所以我会刻意在照片里面留一点白。那我平常棚拍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跟那个我的 model 说，哎，我这边留一点白给你，这样你要是要放文字什么都很适合这样。
听起来很酷，就是会想到留白的概念。对，因为有些人拍照会稍微比较画面比较多一点东西。对对对，但是我觉得留白也有它的独特的意境。对，那最后想要来问问博安，因为你算是把兴趣当成职业的其中一个例子嘛。那把兴趣当成职业，就是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兴趣就有点变质，不再是原本那个喜欢的样子。博安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但其实才拍了三年啦，所以说应该说以正职当全职摄影师来说的话，大概是三年。我觉得不再纯粹这些事情反而跟工作比较没有关系。对，工作的话其实我应该说我一直都把工作的摄影跟兴趣的摄影分开。那工作摄影就是例如说拍形象照啊，音乐会啊，活动记录啊，这些东西是工作的摄影。那兴趣的摄影就是例如说哦，拍生活的记录啊，拍街拍啊，拍说外拍街头外拍之类的这样的东西是兴趣。那工作其实反而没有什么太大的心理上面的变化，因为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是只要是工作就要把它做好。所以那因为摄影圈的大事实在太多了，然后路也真的太长了，所以还永远一直朝着很高的目标去前进的话，还没有真的碰到一个觉得说我好像已经不知道我要怎么成长，或者是对有什么变化或挫折的时候，因为实在还有太多可以进步的地方。对，可是街拍的话就会因为街拍主要是放在 IG 上，所以我觉得只要是有在进 IG 人都会碰到一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一阵子会突然觉得为什么我的粉丝都没有在成长，或者是大家为什么都不对这些照片按赞，那是不是不喜欢我的照片之类的，就是会有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对，所以 是会碰到这样子的状况。
那这边我想补问题，我自己比较好奇的，就是因为摄影，蛮多摄影师好像是透过自学，就是去学习。那博安通常就你刚刚有讲到成长，你自己是怎么样平常就是保持成长这个习惯？
我也是靠
就看别人照片观摩。
对对对对对。
哦，那你有没有会观察特别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艺术或者是摄影，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摄影就是一种就是艺术，就是我们可以、我觉得是艺术家的一环了。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只要说它是艺术，它就很难有一个正确或者是不正确，对错或者是好坏，就很难有这样子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嗯，
你可以说市场就是决定你喜不喜欢，大家喜不喜欢这个摄影师，大家会不会买他的照片，大家会不会找他拍照。对，这可能是大市场对于这个一个摄影师的判断标准。可是如果是以自己来判断的话，其实我就是应该说大家就会自己感受到、这个摄影师拍的照片是我比起我的自己的作品我可能更喜欢他的作品。
哦，
就我知道这张照片如果是他这样子拍，我应该想不到我要这样拍，可是他这样拍很棒，就是 会想到这样的瞬间。那如果是有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应该下次其实可以再就说多走几步，再换个角度，我也许也可以拍到一样的照片，或者是也许我可以跟 model 说要怎么样去摆可以这样会更好看，就是 会有这样子的瞬间，那你就会知道说我还可以更进步。
哦，就是用换位思考的方式学习。
嗯嗯。
哦，了解了解。好，那我们刚刚是讲博安跟摄影这一块，紧接着我们要来转到博安蛮常拍摄的一个领域，也就是古典音乐会摄影还有人物形象照摄影相关。
然后想问问看博安，就是觉得说拍摄古典音乐会啊，这些拍摄这些音乐家们，那跟你拍摄像其他类型的比如说商业案或者是你刚刚有提到的那种街拍，你觉得最大不同的地方是？
应该说我觉得古典音乐会跟其实很蛮有趣的，古典音乐会就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型，很多不同的乐器啊，然后声乐或者是这个独奏的，或者是整个乐团的，或者是甚至有表演在里面的，就是其实每一个项目的差别都蛮多的，就是以一个摄影师的角度要去注意的地方都还差蛮多的。那跟街拍或者跟活动记录又当然要差更多。简单来讲的话，我觉得因为 我自己拍比较多是独奏会的类型。对，那独奏会通常就是可能最就是差不多通常就是一个独奏家加一个伴奏在舞台上大部分时候。对，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音乐会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音乐会的一切都是已经安排好的，就是例如说彩排就是上去踩本来就决定要踩的曲目嘛，通常是这样。那演出也会演本来就预定要演的曲目，所以很少会有意外的状况发生。就是如果例如说今天是拍活动好了，例如说我拍台北国际电玩展，那电玩展的现场就是非常混乱，因为例如说你知道这个时候主持人会上台，可是你不能预期主持人上台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有人会从上台抢麦讲话，也有可能台下人很疯狂，也有可能台下人完全没有反应，也有可能突然有重要贵宾到场之类，这些都是很随机的状况。那你要很一直灵活的移动去拍这些东西，那你要一直观察四周有什么样特殊的情况啊，有什么人突然有一些特殊的表情，这些东西，那这是很动的一个场合，就是动作很多的场合。对，那音乐会的话反而是反过来，音乐会是所有都安排好，所以我就知道他在这个时间点他会站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也知道不会有人突然冲上台来跟他干嘛嘛，就是基本上不会有这种状况，所以我反而可以静下来去好好的观察他每一个表情。例如说台上是一个小提琴家，那你就知道他可能会挥弓，可能会说弓毛整理一下，或者是说可能会琴拿着休息啊，或他琴拿起来可能会朝向左边朝向右边，脸会面对光，就是反而可以去观察这种很多很小的细节。对，那我觉得这个是音乐会跟其他摄影差比较多的地方。
嗯，了解，就等于说是在有点像是预料之内的范围去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嗯，那不同乐器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譬如说你刚刚讲到弦乐可能会跟弓毛有些互动，那假如是钢琴或者是管乐器呢？嗯，
就 每个乐器的差别都还蛮大的、嗯、那有一些乐器是比较好拍、嗯、老实说就是像弦乐这种就是非常好拍、哦、因为通常小提琴家或者是、其他弦乐的音乐家的动作都会比较大，大部分时候、哦、就是他们会例如说、嗯、会摇在台上摇来摇去啊，或者是这个挥弓的动作也是大的。对，那钢琴的话就是相对稍微比较难拍一点，除非他是那种表现欲很强的钢琴家、哦、对、
嗯、
那尤其是如果是比较不注重在身体表演比较注重在音乐上的那些钢琴家，他们其实你会发现他其实大部分时候动作都差不多，就是他坐在钢琴前面、嗯、然后身体不太会摆动嘛，然后可能表情啊表情会有差蛮多的，所以这种时候就是只能去 focus 在他的表情上。对，那像是声乐的话就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难拍的东西、
嗯、很难美丽是吗？
对对对
我跟我猜的一样
对，因为声乐家就很辛苦，他唱高音或什么时候、
嗯、
那个脸、
嗯、
对对脸会难免很狰狞。对，那这种时候就是只能多拍几张然后从里面找比较好的，那就是真的很难啦。声乐是嗯，我之前第一次拍声乐的时候我前辈就跟我说啊，你拍声乐就是注意 不要拍到不好的，不要把不好的表情交出去就好，这样、
哦、
就不要去想拍的什么东西、嗯、就是光是表情就很难。
嗯，
对，那的确是真的很难，那更不用说拍合唱团又更难，因为大家、嗯、就算他很好可能旁边那个人不好、哦、对，那这个就越多人都就越难拍这样。
嗯，
那像打击就是非常有
律
动魄力张力的这种打的乐器嘛、嗯、所以可以用一些更广角或者是更不水平的这样子的角度去拍这些乐器，就会觉得哦好像嗯更让你身临其境这种感觉。
好意外，我原本才是以为打击会最难，因为有那个更短时间瞬间的那种压力，结果没想到反而是摄影师比较害怕那种静下来然后不太动没什么变化这种类型。
对，那个、嗯、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只要拍到一张非常好的照片的话、
嗯、
那可能两个难拍的程度不会差太多，或者甚至说动的比较难拍，因为它一直在动嘛。可是如果你今天可以拍很多而且你必须要拍很多的时候，有时候因为通常例如说我们拍音乐会可能最后给人家两三百张照片，那嗯，这些照片它当然动越多你有越多不同的变化角度可以给它这些照片，那但是如果它什么东西都不动你就可能十张照片看起来都差不多，那这时候 就比较麻烦比较困难这样。
嗯嗯，看来人物的流动性还是很重要啊。嗯，
没错，希望这个大家好了，我不能这样讲，但是我真的是每次有时候拍表演的时候都希望说你动一下就做一点不同的事情吧，就是或者其实拍这种不动的演出的时候也可以去注意例如说场边的人的互动啊或者什么，例如说他的指导老师来跟他讲话、啊、或者是例如说他的经纪人在台下跟他聊天在跟他对话、啊、或者他的朋友来看他彩排跟他对话、啊、这些东西就是就变成说可能更注重在其他这些细节，
就是有人跟他互动就是最好的拍摄机会。
对对
哦、oh, 了解。那因为除了古典摄影以外音乐会摄影以外其实博安有很多就是人物棚拍的经验，就是不管可能是拍摄者要来做海报啊或者是节目车的照片等等，那因为每次都看博安这样子来拍摄来来去去的，那其实蛮好奇就是不知道你在遇到来宾之前你会先做的哪些准备。
你说我看到他本人之前吗？
对，就是可能他在跟你接洽的时候然后你们确定你要帮他拍摄，你有没有什么会做的准备？
我会雇私家侦探去调查他全家
看他喜欢什么吗？
对 对乱讲的没有啦、嗯、见到他之前其实就是我们都会沟通嘛，知道说他喜欢拍他喜欢什么风格的感觉、
哦、
然后他当天会穿什么衣服、嗯、所以就可以去思考说那他这个衣服适合搭配什么样的背景。对，然后其实主要是我觉得拍照是很双方的东西，那他的意见很重要，所以我光看到他的照片或什么其实能够给我的资讯不多， 那我更注重的是他到现场之后我再跟他讲话这件事情。对，因为有时候例如说、有时候蛮常拍一些小朋友，小朋友是常常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他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所以你可以到现场都给他看一些照片，或是跟他说我今天帮你拍的酷一点好不好然后他就这样你就知道他不要，他不要酷的，他想要漂亮的、然后我说你帮你拍的很漂亮好不好，对不对他可能就是喜欢那种很帅的感觉，或者是这种很特别的感觉。对，就很多东西是你要现场跟他聊之后他才会跟你说他想要什么。然后我觉得台湾人就我现在碰到的很多不管是音乐家还是这个就是小朋友要拍形象照啊，这些都蛮常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不太发表自己的主见。就是我觉得我也不太确定到底是我碰到的是这样还是台湾都是这样，就是大家很喜欢把拍照这件事情交给摄影师，所以就是等于说我会抱着一个我今天来拍照，那摄影师叫我干嘛我就干嘛，然后摄影师叫我做什么动作我就做什么动作，那摄影师是专业的，所以我就交给摄影师就好。对对对，就很多人是这样尊重专业的心啦，我觉得尊重专业很好，只是说其实摄影是很双向的东西，就是你要跟我讲你喜欢什么，我也可以跟你讲为什么我也喜欢这件事情，或者是我觉得如果怎样会更好，对，我们可以去沟通。那我其实在每一个音乐家每一个来拍摄的 model 我都会跟他们讲一个事情，就是说今天你不要当做你是来被我拍照，我说你今天要当做我们好像是一组艺术家，我们两个都是画家，我们两个都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共同在创作一个作品，比如你是一个音乐家，那我们可能一起在写一首曲子，就是我们要完成一场共同的音乐会，我们在一起做一件艺术作品，所以不可能是我主导所有事情你只要听就好，对吧，一定是你要跟我说你也喜欢什么东西，我是跟你说我也喜欢什么东西，我们两个有火花，这样才会拍出不一样的东西。对，不然如果你只是拿了一张照片来跟我说我想要拍成这样，那就太无聊了，对吧，因为你又不是照片里面那个人，那对吧，搞不好那个人
像剪头发的时候一样，
对对对，就是剪头发的时候，就是真正你会觉得非常好看的是你可能跟那个设计师有一点沟通，有人觉得说虽然这个比如说我的刘海这样子可能设计师拿给你的照片虽然觉得那个刘海是好看，但你觉得它不适合你，所以你会跟他说我喜欢我的头发多长，可是我的刘海不想这样，就是你会跟他沟通这件事情。那其实拍照也是这样，就是沟通很重要嘛，我们两个都一起完成这个东西，那完成之后你也会喜欢这个东西，因为你是有加入在里面。对，这个是我觉得在拍摄之前的沟通还蛮重要的事情。
那有遇过那种你跟他就是没火花的吗？就是他就是都不讲话。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就是还是你要主导比较多。
对啊，就是只能想尽办法去引导他了。其实有一种最难拍的就是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完全不想被拍照，就是他的妈妈很想要被拍照，很想要他被拍照，
这
爸妈啦。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能怪小朋友了，毕竟我如果是我小时候我可能也不喜欢被拍照，对，这个都是就难免的。可是就是我必须要想办法让他觉得说，我们今天不是在拍照，我们今天在玩，或者我们今天在拍一个有趣的东西，我们在做有趣的事情，对，就是反正就想办法让他开心一点了。
感觉年纪小，沟通成本比较多一点，需要多一点跟他聊聊这样子，
对，
当好朋友，
对。
好有趣，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被触动到，就是你刚刚在讲一起参与然后一起完成这件事，然后也好奇说那拍完之后会有固定的流程吗？比如说我好奇选照片的时候会是摄影师会给一些建议吗？跟他说我觉得这个可以用，这个很专业之类的，还是就是都让他们自己决定？
我跟你讲我每次在拍照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几张照片我觉得真的很棒，我跟你说我就跟他说这张真的超赞的，拜托你这样选，就是这张真的很好看，对，然后最后很多时候都没有被选，所以你拍久了就会知道就是你的意见就是意见，不要放太不要太放在心上，对，不要太走心，不然到时候就是你会觉得为什么这张名就很好，为什么大家不喜欢，这样又变成这样。可是其实就像我前面讲的嘛，每个人自己最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最好看， 所以 你去强迫他挑你觉得好看的其实没什么意义。对，那 我其实拍照的过程中我会一直给被我拍的人看我刚刚帮他拍的照片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确定我拍的东西是他觉得他自己好看的东西。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自嗨这样，哦，我拍的每一张都好美好赞好帅啊你这样，然后他看了觉得 你还好这样，对，这样就有点太就变没有沟通。对对对，所以我边拍我都会一直给他们看说，欸，我刚刚拍这样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有哪里要调整吗，你喜欢你的手这样吗，你喜欢你的头发这样吗，你喜欢光是这个感觉吗，还是你想要再更怎样一点，我就一直跟他沟通这件事情。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主见其实超强的，我觉得尤其是对于照片这件事情上，就是照片真的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就是你喜欢不代表全世界其他任何人喜欢，知道吗？就是很常有人选了一张照片是我会觉得说哈，怎么会居然选这一张很常发生，那不是代表那张不好看，只是那张我没有那么喜欢，我可能因为你只能选，例如说你只能选五张四张，最后就是你的方案里面可以选四张五张，你居然舍弃了这五张的这个扣打就选了那一张嘛，就有时候我会有时候会有点惊讶这样子。但是可能他就超级喜欢啊，你这就是这每个人的美感的不同这样子，没有就像我前面讲艺术没有对错嘛，你不能说他选那张是错，只是那张他比较喜欢，你没有那么喜欢，所以让客户决定很重要。
那通常就是应该是来拍摄然后沟通完选完照片还有什么流程吗，像是会修图之类的 就是这样一套做下来。
对，就是选完照片就会进修图流程。那修图的话其实我是没有很喜欢修得很不像自己这件事情。对，所以我通常都会跟客户说我们修图就是以修掉一些瑕疵为主啦，例如说你刚好长痘痘啊，或者是你很不喜欢例如说脸上某个疤痕啊或者什么这样，那我们把它修掉，那皮肤稍微处理一下让它看起来是比较好的状态。可是我很不喜欢比如说那种修到整个脸看起来像是平磨到完全没有任何皮肤花纹，对，或者是太完美，例如说你的脸瘦的不可思议啊什么，因为那个是假的，太不像自己了。你现在看你可能觉得说哦，我变得好瘦好开心哦，可是你再过一个月后再过半年后再过一年后你一看就会觉得这是谁，对，你会觉得说好可怕，为什么我那时候修成这样，我那时候怎么会长这样。对，那这种东西其实是你要瘦你就自己靠运动什么去瘦下来然后再来拍照，如果你真的很想拍到你很瘦的照片的话，那对，我不喜欢明明就是你现在这样子也很好看，可是你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不像自己的人。对，那你例如你身边的朋友看你也会认不出来是你，我觉得这样子对于一张照片来说没有不是很好的状态。
就是讲求自己最真实的其实就是最好看的样子。那我们简单了解完就是棚拍的过程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到更大型的活动，也就是卓越杯。因为博安的经历蛮特别，就是有拍摄大型音乐比赛的经验，那这个想必就跟刚刚我们讲到的可能拍音乐会甚至是合唱团都不太一样，对，还是一个更新的体验。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你觉得拍摄的这几年来有没有觉得说拍摄孩子们在赛前赛后的状况有哪些有趣的部分或者是可以特别分享的部分？
比赛就是跟刚刚讲的音乐会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因为每个人上台就是四分钟，所以等于说你要在四分钟内拍到他一张精彩的照片，然后你拍完就另外下一个四分钟，然后再下一个四分钟，再下一个四分钟，一天拍了可能一百个四分钟，这样子就是去这样子去进行这个拍摄。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拍这个音乐比赛的时候的心态是我要把每一个人都拍好拍满四分钟，就我这四分钟内我疯狂的一直拍，然后不漏掉每一个瞬间这样子。但是其实这样的话是有点太体力会负荷不了了，因为比赛也越来越大，那可能参赛人数越来越多，我不可能说这么聚精会神在每一个人身上，这样子等于说我搞不好前面拍很好后面就累了，对，那这样也不好。所以我现在调整的方式就是我会专注的拍它大概一分钟两分钟这个时间，那如果在这一分钟内我拍到了一张我觉得很精彩的照片，我就会休息，那等下一个人上台。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拍比赛有点像是一个缘分，就是你刚好看到他一个很棒的瞬间，那你有拍到 我觉得这就是我跟他的缘分。还有音乐比赛的话，就是音乐比赛的走位很有限的、啊，就是因为他们在台上比赛嘛，所以我只能在侧台或者是在观众席，我不可能跑到舞台上，所以我就是必须在有限的角度里面找到他好看的位置。那好，怎么样说好看？就是其实，例如说他的发型，他如果是刘海遮左边的脸，那你就必须要绕到他右边去拍，对，或者是有一些乐器是会挡住特定一边的脸的，例如说低音号或什么，他的那个喇叭很大，会挡住某一边，你从某一边就拍不到他的脸，就这些都要在整个场地里面一直移动。那或者是甚至是像是爵士鼓这种乐器，是可能从正面拍他脸几乎是整个被就是说鼓或把挡住啊之类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要去习惯，然后去记说啊哪些东西要往从哪边拍比较漂亮这样子。
哦，好有趣哦，我觉得学到了耶，就好像是在拍摄之前我要知道说这个拍摄的活动跟现场它是一个长跑还是短跑的，那我要分散我的体力，而且我还需要对空间有所了解，我才可以抓到好的角度。你想问问看博安，就是音乐会跟比赛现场还有没有什么更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好像音乐会会有彩排这件事，所以变成说比赛是更要更有机动性嘛，而且又场地很大又有很多不同的空间，那应该怎么去分配？
我觉得音乐会是一个比较温柔的东西，就是大家是有准备的来去展现自己的努力给大家看嘛。那比赛虽然也是，可是比赛多了一个竞争的这个元素在，所以我在拍的时候我比较会希望把大家很有力量的那一面表现出来。因为假如今天大家虽然评审当然是不会看照片嘛，评审是听大家的音乐去帮大家评分，可是如果今天是大家在例如说卓越杯的粉丝团上看到这些照片，你去怎么去觉得这个小朋友很厉害，这个小朋友可能他更厉害谁怎样的话，我觉得有点像是你看照片去感受那个人带来的气场什么的。对，所以我在拍的时候其实我会尽量这样，如果今天这个人在台上他表现得很强势的话，我就会把他拍得很强势，例如说他的动作很大，或者是他的音乐 很有企图心，例如说他 很想展现自己，那我就会用一些比较例如说仰角的角度啊，或者是比较我可能去抓他那个表情是很用力的时候，或者是手挥很大的时候。那有一些曲子是很温柔很舒服嘛，那我可能就会尽量拍他比较静下来冷静的时候这样子。对，那有一些比赛的瞬间是音乐会不会有的，那这也蛮有趣，就是例如说他在 等待席上紧张的时候，或者是他比完赛然后觉得自己表现得很不好，所以他转过头要下台的那一瞬间，他脸上会突然有一个不甘心或者是可恶这种表情，那这个也是你在音乐会比较难拍到的东西。那或者是家长在外在音乐厅里面很紧张的看着比赛啊，或者是说他们得知自己的成绩很开心的瞬间，感到不甘心很难过的瞬间，这种东西其实是音乐会比较不会遇到的状况。那我觉得这就很珍贵，因为它也是比赛的一部分，所以我都会经常去拍或经常去发现这样子的画面。
我觉得听到这边觉得超级有趣的，
好戏剧化的比赛现场哦，
就是有很多我原本没有想到的东西，像可能仰头会稍微气势比较大，
对耶，
对，然后还有透过照片去感受这个人表现出来，比如说是强势或是比较文静的状态。
而且博安居然还需要 follow 那个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是磅礴有气势，还是那种柔美型的，然后也会影响拍摄。
这我在拍音乐会我也都会注意这件事情，就是例如说今天这首曲子，然后它给人的感觉是比较遥远悠扬这种比较大的画面的时候，我会尽量拍留白很多的画面，让人看起来很渺小，可是前面很大，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好像整个空间，它在整个空间里面。那或者像合唱你说声乐就非常明显嘛，所以有时候你会手挥大大的挥出去，你可能在把自己的某个声音传达到很远的地方，或者是你在唱一个歌剧，然后他是在唱个很远的地方的人听的时候，我就会尽量让这个画面是有所留白很多的。那这样就算没有你没有在听那个音乐，你可能也可以大概从照片里面感受到一种就是 我现在这个画面原来是这种感觉，现在这个音乐有可能是这种感觉。
对，
那有一些画面，一些音乐是，它可能就是很细腻、很小小的。那有时候我就会甚至是只 focus 它的，比如说拿弓的手上啊，或者是啊琴键上的手上，或者是它的一个小小的表情。因为你就，我觉得照片就是你照片是给两个人看嘛，一个是没有在现场的人，一个是当事人。对，那我觉得没有在现场的人的话，你就是尽量给他一个想象，能不能 get 到那是看的人自己的感觉。可是我觉得当事人一定会很明显的看照片知道说这个是什么画面。比如说某一次挥弓，你会知道说啊，这个是那一手的那个瞬间，就你会大概感觉得到原来是这个瞬间。所以那个瞬间的情绪跟他当下的情绪有没有 match 在一起， 我是蛮注重这件事情。那像之前 有一个音乐家拍完我帮他拍完音乐会，他后来就私讯我说他很开心，因为他看了照片之后，他看每一张都知道那张照片是哪一个瞬间的照片，然后他觉得他光看那张照片，光看那一些照片就回到音乐会的当下。那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肯定，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啊，对，我就是想要有这种感觉。
哦，我想要代替，就是万一是想要刚入行摄影这件事的人请教一下，就是不管音乐会还是比赛现场，好像都范围很大，然后空间很大，那可是要怎么从行程表，就是那个流程上面判断说我现在应该主力要放在哪边才能拍到比较最好最适合的画面。
嗯，因为毕竟一场下来感觉体力消耗蛮大的，
又没有助理什么的话怎么办？
如果是音乐会来说的话，我彩排我会尽量待在舞台上，然后音乐会的时候因为不能上舞台，所以我会尽量待在中间的位置。就是如果今天这场音乐会是可以在舞台下移动的话，那我就移动，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待在正中间。那原因的话是彩排当然是因为你如果 在舞台上可以拍到更近的画面嘛，然后再来就是更多不同的角度，你给他拍到他的背影，你可以从侧台拍出去。那如果是演出的话，很长演出最后会有献花，或者是他一定演完会敬礼嘛，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觉得从正面拍会是一个最好看的角度，因为他朝着正前方敬礼，很像在对着摄影机敬礼这种感觉。对，那我觉得更有代入感。对，所以我是建议如果有刚开始拍的人的话，反正其实我觉得拍摄就是你找你觉得最漂亮的角度拍就好，没有一定待在哪里是正确的。但是就是如果今天你真的时间有限的话，那一定要拍到，尽可能都要拍到舞台上面的画面，就是你尽可能要走上舞台，不要都离舞台很远绕着拍。因为很多东西是你越靠近它你越能感受到更多小细节的东西。
但回归到开始讲，就真的还是要拍到你自己先觉得好看的东西的照片。那很谢谢博安很仔细的讲解。那我们刚刚讲完了包括音乐会摄影然后比赛摄影之后，我们要接到街拍的部分。对，因为刚刚开始有提到博安蛮喜欢街拍的嘛，然后你的 IG 上面也蛮多街拍的照片，主要都是街拍的系列。那我自己也蛮喜欢有一些主题，譬如说像是清晨五点的电车上，还有曾经我记得 IG 限动有开给大家投票的那个在雨下完之前，就是有一个小女孩撑着伞，好像在北车那边过马路。对对对，
她有在我的 IG 上面。
对，那张真的超好看。对，那蛮好奇就是博安自己在街拍的时候会喜欢什么样氛围的照片呢？
讲到街拍我就会进入一个就是跟刚刚不同的状态。因为刚刚在工作都会很严肃，然后如果在这个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拍照有分，对我来说分两种，工作跟不是工作。對，
有感觉到了。
那如果不是工作街拍的话，街拍其实就是街拍就是一个非常广大的世界，你要干嘛都可以，拍什么都可以。对，那我自己很喜欢拍有故事性的东西，或者是很规律的东西。例如说例如说两个人正在手牵手走在路上，好像有一个人遛着一只狗走在路上，我就很喜欢拍这种照片。或者是可能路上的树都是一个同样的颜色，然后比如说一排绿色树，然后有一个穿绿色衣服的人走过去，我也很喜欢拍这种就是颜色上规律的东西。对，这是我比较喜欢拍的项目啦。
这是处女座的特征吗？
对，可能是处女座的特征，没错。
哦，了解。
龟毛的部分。
对，我就刚听起来觉得蛮龟毛的。
嗯，因为我有在音乐比赛现场，就刚好跟博安一起工作，然后我那时候看到他有一张照片，是有一个饮料贩卖机，可乐的吗？忘记了，就是刚好图片跟人物的动作是从一个面向，然后有点呼应，就你好像是喜欢抓这种巧合吗？
对对对，我也很喜欢巧合。就街拍真的超好玩，街拍真什么都有，路上什么都有，所以你很容易可以找到一个很特别很有趣的画面可以拍。对，那像是就是说一样的动作，这个就是你看，我觉得照好的照片是不需要文字去辅助，你就会对那张照片有感觉。你可能不需要一个名字，那他也可能不需要一个解释，就解释你为什么要拍什么东西这样子。可是像例如说刚刚一样的动作什么，你看的瞬间，你就会觉得很有趣，会心一笑。对，我就很喜欢拍这样的东西。
真的，
就大家可以自己想象。
对，像我这次在欧洲拍了一张，有一只超级小的狗走在一个爷爷旁边。我觉得这张照片就是你看的时候就觉得哇，这狗也太小了吧。对我来说，其实有这个反应，我觉得这就是我拍这张照片的理由。就很多东西就是你当下你看了，你觉得哦，这个很好玩欸，然后你把它拍下来。其实街拍就是一个这样有趣的事情，我觉得。
好，那最后想问你一个比较困难一点的问题，就你有自己的 IG 账号，那假如今天还不认识你的人，然后去你的 IG， 然后你只能推荐他一张你拍的照片，你会推荐哪一张？
哦，对，
这就是代表郑博安的照片。
这真的超难。我近期我觉得我拍到，我觉得是最厉害，或者是最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前阵子拍，我帮 Lexus 拍摄影机的时候。对，然后刚好那时候有一个企划是Lexus 那个汽车品牌那边找我拍在城市之中的他们的车子这样子。对，那那一次就是这个企划其实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要去路上真的找他们品牌的车子开在路上的样子，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他们会借我一台车，然后他们是希望拍这一台车在路上的样子。那我的那张照片是有三只狗经过一个马路，然后我要拍的那台车在后面这样子。那这张其实是我一开始在拍的时候，只是因为那个路是弯弯曲曲的，我觉得说车子开在上面可能蛮有趣的。那因为那时候也还在找，不知道要拍什么点。对，那就在那个当下有三只狗非常的刚好的经过了整个画面的中间这样子，而且每只狗的动作都很好笑，就是很像一个大哥然后带两个小弟这样，那小弟很嚣张，就是那个尾巴要翘起来这样子。对，然后那张黑白的照片，三只狗是黑色的，所以就整个跟照片的对比很大。那我会很喜欢这张照片，不是因为它是例如说很美，或者是它的画面多么完整，或者是多么完美，就不是这样，是因为我觉得这张照片完美的去诠释了我所谓的街拍的不可重复性这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说，街拍是一个你今天拍到了，那下一个人就拍不到 的一种模式。因为这个人就算再经过这条路一次，他也不会用一样的步伐，不会做一样的动作，可能不会穿一样衣服，不会拿一样东西。所以街拍是一个你没办法重复去拍摄的东西，你不能说我今天再站在这边我就可以再拍到一样的画面。那三只狗更是这样，根本不可能再召唤三只狗出来，然后叫他们你给我在那边站好，然后我要再拍一次，那完全不可能做到。所以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可以拍到这张照片。那我觉得这张照片就非常神奇。他就是我常讲，我有一个理念，就是我有一个想象，就是摄影这个世界有一个摄影之神。对，那这个神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他今天要给你他就给你，他不给你你就拍不到。你今天可能拍一整天，拍一个礼拜，拍一个月，他就是不帮你。你想要拍什么东西都刚好被车子挡住啊，人就走掉，他就不走过来啊，就是会有这些东西。但可能他今天要帮你，就有一个穿着跟墙壁刚好对比色的衣服的人，就刚好走过那个墙，就是会发生这种事情。对，那我觉得街拍最好玩就是这边，就是有人跟街拍之神在赌那个今天他要不要帮你一把这种感觉。
那听众朋友如果听到，就请你透过三只狗加一台车来认识博安。对，有没有我突然有种那个不会双重人格的感觉。他刚刚前面非常的安静，然后刚刚突然眼神有光，我就想
他为什么突然很兴奋、
okay. 突然很开心
接拍是另外一个人格。
现在刚刚就博安很多实用小技巧的分享，那想要问问看，如果是我想要踏入摄影的这一行，那我不知道要从哪边开始起步，你会建议说是要怎么开始呢？比如说 我是像一般找工作一样啊，找一个可以投履历的地方，还是说我要怎么又发展技案这一条路？
如果要进摄影这一行的话、我觉得你第一个要做的是你要知道你到底想要进摄影的哪一行、因为摄影实在太多行了、你可以拍婚纱、可以拍商品、
剧照什么的，
对，可以拍剧照、你可以拍音乐会、你可以拍活动记录、可以拍人像，就 太多，你可以拍风景、你可以拍动物，就是摄影实在 太多不同类别、那每一个类别都有他自己专业 的东西可以做啦。例如说你要拍商品，那有商品的公司在拍嘛，有摄影像商品的摄影公司，或者你要自己接案也可以之类的。那你先了解自己到底想要拍什么之后、我觉得最第一步是你要先去找一个你很喜欢的摄影师，然后你要嘛去学他怎么拍，要嘛去跟他学他怎么拍，这有点像师徒制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很喜欢某个摄影师，你当然是非常有诚意的去问他。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也不能说、他不教我他就很烂，然后怎么不能这样，也不能这样想，因为这是非常私人的东西，对啊。但是就是尽量去拜师，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就是还是抱持着主动学习的心。那最后想再小小问题，就是那我现在面对未来，就是不知道博安在这一整年或者是到之后有没有什么想要达成的摄影的计划啊，或者是自己的小小的心愿之类的。
我今年十月目前会跟另外一位也是街拍非常有趣的摄影师办一场摄影展，那我们摄影展的位置会在、中山站的赤空间，对，那时间现在会在双十节的前后一周这样子，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看，对。那我自己的话，我现在是反正我尽量想要再多拍多一点街拍的作品，然后在这个音乐会啊什么上面都希望到时候可以拍到更多喜欢的照片啊，然后可以帮更多不同的音乐家拍照。
好，所以就是今年十月大家如果有兴趣都可以去中山支持博安，
没错，可以来找我玩。
好，那今天当然就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博安，他真的分享了蛮多从他自己自身出发然后并且学习到的技巧，那我觉得也都很实用，对。那当然他也蛮可爱的，就是有前后两个不同的人格，所以相信
双重人格摄影，
就相信大家听这集也会觉得蛮有趣的。好，那假如大家对博安有兴趣的话，刚刚有提到三只狗跟一台车嘛，就是你们也可以去找找那张照片来认识博安。那假如就是想找博安拍摄的话，有没有什么管道呢？
现在要找我的话，就是音乐形象照相馆的话，我现在是跟小跳步摄影棚合作。对，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去小跳步摄影棚的粉丝团资讯说、你想要拍这样形象照或音乐会，然后可以指定说我要找博安拍摄这样子，对啊。那如果有想要看我的 IG 上面的作品的话，我的 IG 的账号是这个 photo.boan， 就是 photo.boan， 对，可以来看看我的账号，也可以来私讯我跟我聊天。
好，那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对，那也欢迎就是对音乐跟摄影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跟我们多多分享，那我们之后下集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